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新民党主席宋楚瑜担任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特使，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除了和美国国务卿克里、日本首相安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见面之外呢，也在场边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互动了，两人交谈了10分钟。究竟谈了些什么？这场 APEC 的习讼会对于两岸关系又意味着什么呢？下面把时间交给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曹玉芬小姐，就是刚刚东宁有介绍过了，这次在秘鲁所举行的这个 APEC 领袖高峰会呢，我国特使宋楚瑜呢，他这个相当的活跃啊，不但见了美国的国务卿凯瑞、日本首相安倍，那么尤其是出人意外的是，他在私底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10分钟的私下的会谈呢，这个其实让大家都让尤其是台湾的媒体相当的惊讶。那么当这个宋楚瑜在临行之前被蔡英文总统任命为总统府资政，大家会觉得说会不会给此行带来变数啊？结果反而这个宋楚瑜我们可以看到在 APEC 相当的活跃，同时也跟习近平有了会谈。您觉得这整个样的一个局势您怎么来看跟分析呢？
是，其实这个宋先生他之前就一直在说，这个他跟北京之间一直有管道在沟通啊。那么我们看到他们没有正式的双边会谈，像所谓过去的这个胡锦涛与连战这样子的很漫长的这个双边会谈啊。可是因为如果你要来看的话，宋先生他过去曾经说过他认同九二共识，在北京来讲的话，凡是认同九二共识就是朋友啊，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北京真的没有打压宋的一个道理。那么就他个人来讲，没有说这个拒绝于门外不来往的道理。当然他这次代表的是蔡英文政府，所以宋先生是不可能笨到在那个地方去说他承认九二共识，但是这个中间有很多不可说的默契啊，加上他们之间过去的往来。那但是你讲说北京很相信宋先生吗？北京也不相信，他们认为宋先生在政治立场上常常变来变去啊。可是在只要不是敌人就是朋友的情况下，宋先生基本上在大体上来讲跟北京没有在这个认同上面绝非常严重的矛盾。那这个其实也是蔡英文在这当中选宋楚瑜的一个棋的一个考量。但我想在美国当初这边的华府的看法是说，只要两岸关系能够对话都是好事，所以说你看不到美方在这上面表达过任何负面的意见。而且非常有趣的是，我注意到这次美国的东亚局他在 Twitter 或者是在 Facebook 上面有关于宋先生的镜头还非常的多，他一下飞机之后去欢迎他的这个镜头，然后跟Zuckerberg 就是脸书的负责人见面，这些都是东亚局主动在这个脸书上面公布的照片，所以看得到说美方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哦，其实是还蛮愿意去推广台湾的国际能见度的哦。所以说大家好像都在很努力的在这场的盛会里面在玩，而且很愿意就是说根据因为在美国的利益来讲是两岸和是最符合他的利益，所以也希望说看到两岸在这个场合里面呢有很多的接触，然后如果对话的这个时间就是对话的这个管道越多，那么譬如说台湾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跟区域的人能够有更好的关系，这些都符合美国的利益。对，所以你看得到说美国这次扮演其实很积极的一个角色。
是，好的，谢谢曹玉芬小姐。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这个李华秋老师，就是宋楚瑜这次出乎意料的跟习近平进行了这个私下的会谈呢。那么这个大陆知名的对台学者刘国轩他就说，其实这次宋习会有这个很深远的一个关系跟意涵存在。先前我们也注意到说，这个大家一直在揣测宋楚瑜会不会接海基会董事长，那其实并没有，给了天鸿茂。但是这个蔡总统派宋楚瑜去当 APEC 特使，是不是觉得说其实宋主席在这个两岸关系上比这个局限于海基会董事长上，他还有更多可以发挥的空间，算是一个两岸关系的活棋呢？您怎么看？第一个是刘国轩教授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第二个是宋主席在两岸关系当中的可以扮演的角色。
我先说这个宋楚瑜扮演的这个角色，他这一次的 APEC 这个出发前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这是一个关键。他说：“两岸一中，反对台独。”这句话对大陆来讲是一个他很想要的。 当然不是出自于蔡英文的口，可是呢是出自于蔡英文的特使的口，那会不会有某种程度的这一种善意的这个表示，我们不得其知，但是至少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想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宋楚瑜在所谓的偶遇的状况之下跟习近平谈了十分钟左右的这一个会谈，我们如果从正式的外交或者是不正式的外交的这一个移植上来看的话，十分钟来讲对一个中国这样的领袖或者是台湾的总统的特使的代表来讲的话，它不算一个太短的时间，也不是很长的时间，但这十分钟事实上也可以谈到很重要的事情，也可以那么导引出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不认为啊这个偶遇啊是完全没有安排的，当然有可能行程并没有安排，可是呢我们要注意到宋楚瑜其实15号就出发了，16号、17号、18号就在秘鲁进行一个各个活动，那么也见了许多人，也跟国际的媒体有所接触，这中间这3天当中都没有看到大陆有任何反弹的这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就很重要，那有可能就因为这3天都没有让大陆感到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会不会有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有这么一场偶遇的送席会有10分钟，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第三个，我认为刘国生讲的这一个有深的意涵，他最后其实讲的很重要的话，说看起来这样两岸关系坏不到哪里去，刘国生是南方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重量级的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学者，那么除了有学者身份之外，他也是南方大陆重要的两岸的这一个新创基地的一个执行长，因此呢他有事实上有学者的身份，也有半官方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他的讲话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或者是一定程度的授权来讲，他不会讲两岸关系没有坏到那么严重去，这句话也是一个重要的讯息。也就是说经由这一次的这个 APEC 这一个会议当中啊，因为 APEC 是我们台湾啊在国际上正式的一个会员的这样一个身份，所以在这一个状况之下，大陆想要在 APEC 上给台湾呢使脸色，或者是比较不好的这个动作来讲啊，那么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呢，我认为大陆这一次特别注意到国际形象的维护以及国际宣传的这个效果，基于这两个原因，所以这一次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在 APEC 的这个表现看起来啊确实是在形象上的维护以及国际上的这一个宣传呢达到一定程度的效果。基于这3点，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一个 APEC 的这一个会议啊，会不会像刘国生讲的两岸关系没有真正坏到那样去啊，是一个值得持续观察的一个焦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除了 APEC 的习送会之外呢，今晚海峡论坛下半场还要带您关注的是，川普上台之后呢，全球进入了后奥巴马的时代。这次在秘鲁举行的 APEC 不但是奥巴马的毕业旅行，也是他对亚太各国的一次告别演出。未来面对川普亚洲政策的不确定性，群龙无首的亚洲各国是否已经开始启动了一种外交战？ APEC 之前，日本首相安倍抢先与川普会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和川普通了电话，台湾又该如何因应这个新的国际局势呢？相关发展要如何牵动两岸关系？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哦，你怎么看这个？当然，川普之后上台之后，当选之后，大家都还观察他的亚洲政策，很多人都觉得还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哦。那么现在这 APEC 就看出，好像亚洲各国的领袖不断的进行穿梭外交，打听这个未来川普到底对亚洲到底 TPP 啊等等要如何的来因应。那么你认为现在亚洲各国是不是陷入一种群龙无首的焦急感？那不断说自己跟共和党团队川普的人士有接触的这个蔡英文总统，是不是也有一种焦急感呢？您的分析
是东尼这边有一个这个川普团队在11月16号发的一个新闻稿，说他们川普跟这个彭斯呢两位领袖在这段时间里有接到了将近30通的国际元首的电话，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说谁在焦虑，全世界都在焦虑哦，然后大家都想要跟他们接触，都想要了解说川普总统到底在想什么哦。那像包括安倍在总统还没有就任之前就赶来见面，这在过去外交来讲也是很少见的哦，甚至是 有一些对奥巴马来说是不符合外交礼节的，但是可以看得到说确实在这样的一个混沌当中，大家对于美国将要扮演的角色，还有川普在亚洲的政策，包括这次在 APEC 会议，我相信奥巴马总统也很努力地向各国保证说美国不会从亚洲撤去，你们要安心哦。这个还有要看川普竞选时候的言论跟真正执政的时候可能是不一样的。我想他一直在跟这个各个国家在做这样子安抚的工作，可是各个国家也在那边做资讯的串联比对啊，就是所谓叫 compare notes， 我们来比比看我们的笔记本哦，到底说各国的了解的情况怎么样？大家都在做很努力的情报工作交换啊。那另外就是 TPP 一个很可能发展趋势，就是说如果美国真的决定退出，日本很可能就要变成一个领袖。所以在 APEC 是个很重要，因为好多 APEC 的成员也是 TPP 里面的会员国，所以我相信包括秘鲁啦、日本啦、很多这些新加坡都在那里也在关注，而且就在串联想，如果我相信这些领袖都会考虑到，然后甚至会在他们的会谈当中谈到，如果说美国真的是不再玩了，那么这个 TPP 他们要怎么样做下去。所以今年的 APEC 非常有趣，就是说过去我们讲台湾的焦点几乎都是有放在所谓的两岸的领袖会议，可是今年你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多边、充满动力、不确定感啊，然后好像一个新的局面正在成型，大家都充满着一方面很兴奋，一方面很不安，但是就是APEC 的今年的情势就反映到整个亚太的情势，就是一个新局面的开始，大家都在找位置，然后也在搞清楚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新的局面要怎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所以确实一个美国总统你可以看到他对整个世界带来的影响。
的确哦，那么刚才这个玉芬提到有三十几位领导人讲的要跟川普通电话，当然其中呢是这个川普办公室已经证实了他在日前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那么根据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呢，习近平在两人的通话的时候是表示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中美需要合作和可以合作的事情很多，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来推进两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那么川普办公室表示，两位领导人确认互相尊重的原则，相信彼此建立最强大的关系带动两国向前。那么川普上周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的时候，大家注意哦，他曾经指出尽管接获世界多位领袖的致贺，但那时候他还没有跟习近平通电话。那我想请教李华球老师的是，你怎么评估现在这个新局势？像刚刚玉芬讲，非常的多元，不确定性又很有动力啊，这次的 APEC。那么，究竟这个川普的亚洲政策是怎么样？他对中国的态度又是如何？尤其是这个川普好像回电给习近平的速度比较慢啊，被大家认为说是对习近平有一个下马威啊。究竟这个安倍抢在前跟川普先见面哦，这个习川两人未来有没有可能会会面？有人说这个好像目前川普对中国的态度暧昧不明，可能美中关系在明年上半年也要进入一个危险期，您是怎么看的？台湾要如何因应呢？李老师。
是，那么川普这一次可以说很多人都说他意外的当选，但是我认为意外的当选必然有意外的结果，因此我们现在要来看川普应该是要想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过去一段时间竞选中的川普，以及现在正在交接的川普，以及之后当了总统之后的川普，再来就是接受媒体检验以及参众两院检验的川普，这四个川普都会有不同形式的川普的这一个作风的出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认为新的川普的时代已经给大家感觉到可能会有新的经济经贸的局面的这个出现，也有可能会有新的亚太的这一个不同的战略的格局的这出现，乃至于会不会有新的国际战略动向的出现，我想这在这都影响到整个国际形势的这一个改变。因此可以说过去很多人说美国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所以美国呢不再是世界最大强权。可是我们想一想，一个川普的当选引起世界各国的这一个骚动，可见美国其实还是很重要。因此呢，基于美国还是很重要的状况之下，我认为未来的这个亚太的这个再平衡这个策略是过去呢奥巴马总统几年的任内一直不断的在推动，未来会不会有一种转变，从重亚转到重欧去呢？这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来思考。可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要去清楚的了解到川普是一个生意人出身的，过去呢他是美国这第45任的总统，过去44任的总统 几乎没有像川普这种性格或者是这种经验的人来当过美国总统，因此这应该也是一个新的美国的形势，新的世界格局的形势，以及新的经脉，国际经脉的一个形势，所以造成这一次呢APEC 这一个经贸的这一个会议呢，产生了新的这个亚太的这个经贸的新格局，会不会 TPP 因此而销声匿迹？我想呢，现在谈还太早。假定 TPP 可能销声匿迹的话，那么 RCEP 或者是一带一路啊，恐怕要来有好的这个状况也不容易。所以我认为啊，新川普的时代也可能呢造就新的世界格局，但也可能引动新的世界变局的，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来思索。
好的，感谢李老师，我们下半场要话题谈的非常多啊，所以就很抱歉不能接电话了。听众观众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上我们的 facebook.com/VOA 川长，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留下你的评论，作为我们日后节目的参考。那我们就请两位来宾哦，针对这个不管是川普上台之后的这个亚洲政策的改变，整个东亚的新局对日中台之间的互动什么影响呢？给我们上下半场做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一分钟。
是，我想说，第一个 TPP 不会销声匿迹哦，这个是在选前其实就已经很明白，日本表达了，就是说，因为这个不符合日本利益，如果让中国主导所有的在亚洲的这个经贸的串联啊，所以说。如果美国确定要退出的话，我相信日本会马上要担起这个所谓的领头羊的，他有这个意愿要做这件事情，那么可能保留着未来让美国重新加入这个的这样的空间。那么川普的团队现在来讲，大家刚刚讲到说老白男啊、那么当中确实说台湾或者是大陆都很注意哪些是在处理两岸关系的人哈、但是我们要看到，当就一个是他用的是哪些人，另外就是川普他自己脑子里面关注的是哪些议题。其实你从他竞选当中，第一个他是关心的是经贸，在亚洲来讲到底跟美国来说是不是拿到了最大的利益，第二个就是他其实对中东非常有兴趣。那么关于以色列的问题，他要让说所要承认这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这个可以看得到未来在中东这样一个大的政策转变可能会引起中东很大的问题哦。所以说会不会美国未来的这个资源跟他的这个外交的这个焦点都放到了中东去，那么可能就会在亚洲来讲会所谓的分散他的注意力哦，所以这个也是其实亚洲国家要关心的。那么我相信他不会突然间全部从这个亚洲撤出来，但是说他愿意在是不是像奥巴马政府放这么多的心力在亚洲，是的，我们要看他的用的人，另外就是要看川普自己脑子里在想什么。好的，李华春老师最后一分钟。
是，那么川普现在刚当选，我想未来的这一个美国的这一个竞争，欧美的竞争中俄的竞争，再再都显示世界格局并不会平静。但是呢，川普就职以后会不会有产生新的国际的这个变局，都值得我们思考。但是我认为啊，人类最重要的就是和平跟安全，没有这两样，我想呢，没有一个国家会有好的发展。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与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尤其是脸书 YouTube 网友们，您的热烈参与与讨论我们也都收到了。特别要感谢的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台湾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玉芬，感谢您。
谢谢东明。
好的，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的积极参与了。提醒您，来宾和观众听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想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YouTube 的频道或是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都会去看的。那么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